2020年4月19日，正道，周茂棱牧师，题目：得胜不忘，治理之责。撒母耳记下8章。
大家如果在中国学过中国历史，大家都知道秦朝中国真正实现所谓的中华大地的大一统，全天下都统一，真正开始呢是从秦朝开始。大家知道秦朝统一用了多少年吗？大约公元前770年，这个受封设立了秦朝，到秦始皇实现把另外的6个国家统一，一共是7个国家嘛。你看我们中国，我们山东就7国嘛，是吧？像那个，像湖北是楚国嘛，是吧？这一共有7个国家，他把另外6个国家给统一了，合并成为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是发生在公元前221年。那说大数就499年，就是500年差不多。然后秦始皇当上皇帝之后，从他开始做秦朝的皇帝到统一6国呢，也是用了25年。这25年可以说是血流成河，天天打仗，容易吗？统一这个6国非常不容易，远交近攻啊，是吧？用了种种的手段。那他为什么叫秦始皇呢？前方嬴政啊。他说我是始皇帝，然后我们家的儿子孙子重孙子一代代的传送下去，始皇帝到万代，始秦始皇开始的第一个皇帝，梦想非常的美好。那秦朝维持了多少年大家知道吗？他的儿子叫秦二世，叫子婴，他后来投降，公元前207年，所以从221到207，15年，非常短的短命的一个王朝。那为什么呀？是吧？打这个江山如此之难，好不容易统一天下，是吧？把所有国家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总算把中华大地给统一了，结果仅仅维持了短短的15年。我们有人说，常说中国人一句话，说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其实打江山也不容易，坐江山更难。什么意思？就是你得胜了，你把得胜的成果来巩固下来，不容易。我们呢，今天用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8章。那 A 的你可以给大家念一下吗？
《撒母耳记下》。
你可放前一点。
《撒母耳记下》8章6节，大卫无论住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撒母耳记下》8章11节，大卫王将这些器皿和他，恰服各国。制服各国所得来的金银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撒母耳记下8章15节，大卫作为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
阿们。好，谢谢 Aiden。 我们看一下第8章开始怎么说。此后大卫 更达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从他们手下夺取了京城的权柄，又更达摩押人是他们躺卧在地上用绳量一量，是吧，量一绳的存留，量两绳的就杀掉，是吧，摩押人就归附了大卫给他进贡，是吧，他之后呢他又打败了哈达谢这个的儿子，这个谁，这佐巴王利和的儿子哈达谢，哈达底谢，是吧，也被他打败了，是吧，拿了他马兵1700，步兵2万，是吧，然后呢他又打败了大马士革的亚兰人，杀了他们22000，是吧，亚兰人就归附他给他进贡，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第13节说大卫在岩谷击杀了亚兰18000人，回来就得了大名，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都归附了大卫，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你看在一章里头有连续有两节经文都提到了无论大卫往哪里去耶和华神都使他得胜。大卫王打仗要不要带兵，要不要冲锋陷阵，还是选择躺平就可以赢了？不是的，他一定要带兵去攻打。因为大卫为什么信心这么大，你看把周围这一圈的敌人都打败了，因为上一章神透过先知给他立的约，大家还记得吗？拿单，是吧，怎么说的，要是他的国度稳固，是他的疆界扩张，神给了他这个应许。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目前为什么过得不像基督徒的原因，因为神明明给了我们很多应许，我们当什么都没发生，把它 take it as nothing， 把它当什么都不是，是吧，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不断的读经祷告，记住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活着靠什么呀，是靠神的应许活着，神应许了我们就按照这应许，凭着信心去抓取这应许。神上一章我们第七章，是吧，神透过拿单告诉了大卫，给他一个应许，要是他的国度要稳固，疆界要扩张，自然要平安，神给了他这个应许，那他就有信心，然后他就勇敢的带兵出去打仗。你看刚才我跟大家念了，非利士人摩押人是吧，亚兰人一段通通的都给打败了，神是信实的神，在这我们看到再一次看到了神的信实，他说话永远算数。但是呢，是大卫的能个吗？还是他的兵的能个？还是元帅的能个？还是大将的能个？他把所有人都打败了。前后两节经文都提到了，是耶和华神使他得胜，这是今天讲咱们要学习的经文的一个 key words 关键点。我们得胜不是大卫的本事，不是元帅的本事，不是士兵的本事，是神的本事，是神为他征战，神使他得胜。我们以前读经我们读过很多次，有的地方直接说神是敌人的心怎么着都消化了，是吧，还有的是神让他五迷三道， 自己跟自己打起来，大家知道吗？所以神有一千种有一万种方法让他们失败，因为他是神嘛。所以这里头就反思一个问题，得胜了，他得胜了，得胜的根源是什么？这个要记住，否则就有出问题。看人大卫是怎么想的，在八章第十节，是吧？那个第九节，亚哈王陀以听见大卫杀败哈达底谢的全军，就打发他儿子约兰去见大卫王，问他的安，为他祝福，因为他杀败了哈达底谢。原来陀以与哈达底谢常常征战，约兰带了金银铜的器皿来，带着大量的宝物来了。大卫王将这些器皿和他制服各国所得来的金银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看见了吗？因为打仗必然就会得胜了，就会掳来很多的金银财宝。那你如何对待，如何处理得胜来的一些财物，就能看透你这个王的内心。大家还记得扫罗王赢了以后把亚甲王给压着，亚甲王回得胜归来吗？还记得吗？神明明说你一个不留都要杀掉，他把那王留着，然后不杀他，带着凯旋归来。大家透过这个事能看到什么呢？第一，看到他违背了神的命令，神让他一个不留，他留了，对不对？背逆神，那背逆神的背后用意是什么呢？杀了，就埋在那儿了。我凯旋归来的时候，老百姓迎接我的时候，能看见吗？但是如果抓了一个王回来，凯旋归来的时候，我有没有面子？大家想过吗？不要表面问题，就看你的这个事儿上，看你背后的心思，他得荣耀自己。人大卫怎么做的？神让我得胜，是吧？我得来这些都是神给我的，我就得献给他，然后分别为圣，把这些金银财宝献给神。背后，他这个做法的背后的心思就看出来，他如何的看待他的得胜。换句话说，真正的得胜者并不是我大卫，而是掌管一切的神，是他得胜，我就是他的兵。我就是他的仆人。得胜以后，如果你不处理好你是如何得胜的，得胜是谁让你得胜，你怎么得胜的，不处理好这个问题，就带来很多的其他问题。大家看过《英雄王朝》是吧？那个电视，当时中国的西北发生叛乱，雍正皇帝派了年羹尧去平叛，然后得胜归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骑着高头大马，然后皇帝派文武百官出去迎接他，还有这个使者，是吧？叫钦差大臣，拿着这个圣旨来祝贺他。这个圣旨，这个钦差大臣就相当于是皇帝亲自到了，所以你要见皇帝，你敢站着见吗？听圣旨你敢站着听吗？但是 这个年羹尧回来的时候，骑着高头大马，文武百官都不眼睛都不加你，亲善大臣来这个宣读圣旨都不下马。你可以想象一个人多么的狂，狂到一个什么程度。那他的背后的那些就说是我的本事，我的太牛了，是吧？西北那些个那些叛军多么的厉害，都让我全部给干掉了。我是头等的大功臣，是就忘乎所以，目中无，就无人，什么都看不上，他就天下第一。用中国人一句话叫功高盖主，你功劳太大了，把皇都盖过去了，那最后他不就被杀了吗？是吧？这就是没摆正自己的位置，没有想到你得胜，你得胜是你带兵，那些兵是你的吗？你得胜粮草是你来的吗？这不都是人家皇帝动用全国的力量来这样你吗？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就说我们这是一个世俗的例子，这也是一个真实的例子。年羹尧就被杀了，不断的贬，一次次贬，贬了以后仍然牛逼，仍然觉得自己牛逼，仍然不服不服不服，最后皇帝忍无可忍就把他杀了吧。你看这电视剧演得很精彩哦。那大卫在这事情处理得非常好，他认为我这都是神，他前头永远我要是我的国度要稳固，要疆界扩张，然后我就按照神的吩咐去打仗，神让我得胜，所有的这些都是神的，所以我就二话不说，一分一厘都不留，全部分别为圣献给神。那我们自己呢，弟兄姐妹，我们听得很热闹啊。我们今天，我们拥有这一切，我们怎么想的？我的本是正的啊，有没有这么想过？有没有想过现在拥有这些都是神给我的？不服吗？神让现在死，不用等到明天。然后生命都他给的，挣钱的能力，挣钱的机会都他给的，说如果有人爱你，奉献东西给你，这种东西也是因为神感动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一切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是大卫，神赐给他得胜，大卫也得带兵去打去，对不对？那同样的道理，说我也是，就说我也得努力去上班去，我要努力工作去，对，我们要感恩神让我们活着，感恩让我们还有工作的能力和工作的机会，这都是神给的。如果我们这么想的时候，我们就会过谦卑的生活，感恩的生活，而不是说理所当然的生活，而不是我牛逼，我有本事，我自己挣。那包括我们有的人得高位，是吧？有的人用一个阴差阳错，我说不叫阴差阳错，那是神奇妙的安排，是不是？所以这个很重要。那么大卫把周边敌人都打败了，国队很稳定了，那么他呢，接下来刚才我说了，打江山虽然难，坐江山更难，可是我们大卫怎么做呢？大卫做以色列正人的王，又向正民秉公行义，行公义，用公义来治理国家啊。他设立了祭司长啊，祭司啊，书记啊，史官，他都把这个制度按照圣灵的启示，他就治理了，就设立了一些个制度，设立一些岗位来治理这国家，用神的公义来治理这国家。治理国家靠公义，不是靠能力。咱再回个头说，为什么秦朝好不容易统一了，15年就灭亡了？首先他怎么得胜的？怎么统一的？ 通过道术攻城略地，阴谋阳谋全都应上了，是吧？好，就把这个国家取得，这国家统一，就是在我们眼中是很不公义的，用了种种的阴谋手段。那统一了之后，他治理怎么治理呢？大家知道吗？秦朝第一个，秦朝的徭赋赋役特别重。那个长城怎么建起来的？秦萧梁哭长城，是吧？这新婚的丈夫被抓去修长城，三年没回来，媳妇一路讨饭，一路走到长城那儿，到处问，没人见过她老公，实际上可能已经死了。哭长城吗？我们的故事是哭着哭的，几天几夜，长城就倒了吗？有一片长城就倒了，当然这是一个很凄惨的故事。那这里背后就说，秦朝的劳役非常多，税也多，劳役也多，老抓你去干活，家里几乎没人种地，这就没有休养生息，没有体恤民力。然后秦朝实行法家治天下，那个刑，那酷刑，那个刑法特别严厉，是动不动就诛灭九族，还连坐，连街坊邻居犯了事，连街坊邻居都跟着吃瓜了，就是非常残酷的一个刑法。说财神吴广为什么要造反啊？当时就说了，你必须哪天哪月赶到那儿，结果发生了水灾，到不了那儿了。按照秦朝的律，你晚两天，晚一天到那儿都得砍头。他说：“既然我们到那儿也是砍头，干嘛要去啊？我们还不如造反呢，兴许我们多活两天，是吧？”还有一个，你把这六万的六国灭了之后，他对待那六国的文化，对各国的传统非常蔑视，对贵族也不重用，对那些个达官，对那些文士也不使用他们，排挤他们，没有一个合一，是吧？这就注定了他所行这些都没有一样是出于公义。貌合神不合，是吧？表面统一了，但是各国的文化还继续在那儿。你可以把度量衡统一了，文字统一了，可是你的思想没办法统一。你试图统一焚书孔武，但是呢根本是实现不了，仍然内部是一种分裂状态。同时呢，赵高和李斯内部两大臣有互相争斗，是吧？所以这一切的一切就必然导致了他这个王朝长久不了。可是大卫他是统一六国，加上自己是七国，人家统一多少？统一比他还多十二个支派。这个地方说的很清楚，这句话说的是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那个意思他做十二个支派的王，容易吗？也不容易啊。但是他用的是什么？用的是神的公义，用公义来治理。我想问大家，什么叫以公义治理？这国家
就是现在喊的口号，依法治国，
公益治理。我告诉大家，这个公益这两字就包含了我们所有的福音。哪有公益？公益都在神的话里头，公益在神的律例典章里头，是吧？圣经的话，只有你秉行，你遵守他的话，你才是公义的，否则这是不公义的。大家明白吗？那这里头其中包括我们要按照圣经的标准去生活吧，错了就赶紧认罪悔改，对不对？我们要尊神做唯一的王吧，你心中做请神做我们的主吧，不能有第二个主吧，不能拜偶像吧。那神的核心思想要爱神爱人吧，这些思想都在里头，这叫公义。大家明白意思吗？也就是说你治理国家， 这个如果说宪法的话，有一部宪法，那个神的话就是宪法，圣经就是宪法。所以他这个虽然是十二个支派，但是在历史上他们没有断代，他们开初就是被神所拣选的。在旷野晃荡呢40年，你摩西也没少了给他们颁布律法，没少了教训他们。约书亚接棒以后也是这样，世代偶尔的离开神又回来，回来又离开，反反复复。但是以色列人对圣经是蛮熟的，所以他们这个根基是有的。所以当大卫秉行公义来治理他们的时候，他们是有基础。但是这统一的十二个支派维持了万年千年万年吗？是不是也维持不久啊？大卫死了以后，所罗门还是合一的，所罗门一死就分裂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地方这句话是一根儿，什么根儿呢？这实际上是一个预言，你治理国家要用公义来治理国家，但是你做得到你就是合一的，做不到你必然分裂。他儿子所罗门就没完全做到，你看起码来说他娶了1000多个媳妇，拜外邦的偶像，他已经埋下了分裂的根，是吧？等着他一死就分裂了。但是我们上一章学到了，神说要兴起大卫的后裔，要永远做王，是吧？我们秦始皇没实现，千千万万代代一直持续下去，但是大卫家有一个王，可以千千万万的 forever 到永恒的王。这个地方说的谁啊？主耶稣嘛，是不是？他是大卫的后裔，他秉行公义，他的话就是公义。当我们遵循他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接受他公义的治理，我们就可以做他永远的孩子，他做我们永远的父亲，永远的王，是没有地理上的限制的，是吧？你信主，你在中国可以信，在美国可以信，在非洲可以信，在欧洲也可以信，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从物理上讲是没有疆界的。我们都属于一个，都拥有共同的国籍，我们属于天国的人。那这里头神要求我们人，要求大卫以公义来治理他的国，大卫也是这么做的，所以大卫在世上还是不错的啊。那说到他在反思的我们自己，那这个经文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无论是弟兄还是姊妹，我们有没有以公义来行事为人？我们有没有把公义活出来？做弟兄的，你在家里治理家庭，有没有行公义好怜悯啊？把这公义活出来，用公义来带领家庭啊？做用公义来武装自己，成为一个好丈夫、好爸爸、好儿子。怎么样？你们也别笑，你们也同样的道理。你们有没有把公益活出，成为一个好妻子、好妈妈、好闺女？我们要想啊，大的可以是国，小的是一个家庭吗？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要做他永远的儿女，我们就得行公益、好怜悯。你想不想让他做我们永远的王？是啊，不用再等了，我们现在就做到，就可以做到，因为主耶稣已经给我成就这一切，包我们的财富，我们怎么管啊？ 我们有没有做到十一奉献？我觉得很多人做不到的。但有人说，树贤先生还跟我说，你要谈要讲的东西，啊，十一奉献。神并没有说，到了新约时代不用做十一奉献了。啊，那财富人大卫一切的赶紧奉献给神。那我们是怎么管理神的财产呢？神给我们东西，给我们一些财富，我们怎么管理呢？你有没有在管理财富上实现公义？怎么实现公义？就听神的话呗。神让我们做十一奉献，我们做十一奉献。神让我不要贪心，我就不贪心。啊，我周日无论如何能弄钱我都不动，我就要去敬拜神。那你就实现公义了吗？那有些姊妹弟兄就软弱呀，哎呀不行，我就是周日生意好。啊，我在这儿我没有论断评判弟兄姐妹的意志，但是我要为你们祷告，我希望我盼望着神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信心。无论怎么样，只要说牧师说周日教会教堂开放，我就要来敬拜。我先从这个事上就活出来，我在这事上首先要活出公益的，是吧？有钱都不重了，因为我觉得去见我的神比挣钱更重要，是吧？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读经从来不是空读白读的，我们读经一定要跟自己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然后庄严的庄重的非常认真的把神的话活出来，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做神正心的仆人。所以弟兄姐妹们，我通过短短的秦朝，从他的长时间的征战，500年的统一，到短短的15年的灭亡，来引述到大卫，神应许他做王，他做王以后他是如何对待胜利的，他统治治理国家的时候他用什么来治理，是以公义来治理，来引申到我们今天，我们自己，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有没有挑战？我们找不到工作的时候祷告神给我们开路找到工作，对吧？我们毕业，像今天第一堂说，孩子们毕业时候压力非常大，我们给他祷告，神给他力量，他就战胜了这个挑战，能够顺利毕业找到工作，是吧？婚姻遇到挑战，管理孩子遇到挑战，各种各样的难处，但是神，当我们仰望神求告神的时候，神就给我们智慧能力和信心，我们战胜这些困难和挑战的时候，那我们有没有把荣耀归给神啊？有没有把战利品分别为圣归神啊？这是我们要自考的，有没有啊？我们得胜了，我们有没有把这荣耀归给神？我们有没有把得胜的成果用神的公义来治理神赐给我们的财富，给我们得胜的这些个成果？有没有继续秉行公义，尊他为王直到永远，实现神在撒母耳记下7章给透过拿单给大卫的那个应许？弟兄姐妹，只要我们凭着信心，这个应许已经在我们身上实现了，我们做神永远的子民，他做我们永远的王。秦始皇实现不了的，就耶稣替我们实现，好不好？来，让我们祷告。亲爱的父啊，谢谢你。是的，如果我们有什么挑战，我们不怕；有困难也不怕，因为我们是您的儿女，你必为我们亲自征战，我们必依靠您。就像你在经上说的，无论走到哪儿，你都让我们得胜。神啊，我们也将得胜的荣耀归给你，我们也愿意在得胜之后秉行公义， 做人，秉行公义治理家庭，秉行公义来做人做我们荣耀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求，阿门。
嗯嗯